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她是落入人间的东方圣母，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、奠基人之一，终身未婚的生命天使，妇女和婴儿的守护神。她用无私的爱托起生命的太阳，她就是万婴之母林巧稚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叶兰。从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开始，我将为您带来《林巧稚传》。
诗篇33:3，应当向他唱新歌，弹得巧妙，声音洪亮。
主题
唱和声声成妙韵，让我们借着诗歌来回应神的爱。
有的长夜只能独自走过，有的苦痛只有自己懂得。他用爱铺满遍布荆棘的路，他用一生成就永恒。林巧稚传第一集，鼓浪屿的女儿。女婴出生在圣诞前夜，那是一个淡灰色的下午。当一个婴儿啼哭着来到世间，晚风送来晚祷的钟声，钟声回荡在浩浩海天，像祈祷又像呼唤，悠远又切近。这个瘦小的女婴出世时，母亲的身边没有一个人。母亲强撑起身子，剪断了脐带，草草擦拭去婴孩身上的血污，连包裹一下孩子的力气都没有，就在汹涌而出的鲜血中昏了过去。好像漂浮在云端，他听见了婴儿越来越微弱的啼哭，努力睁眼想看一看，模模糊糊的又想到一个女孩，就随她去吧。天近黄昏，父亲回到家中，浑身赤裸的新生儿已哭不出声了。羸弱的母亲为生了女儿而自责，父亲却把冻得发紫的小小身体暖在怀里。信奉基督教的父亲安慰着妻子，明晚是圣诞夜，这孩子是父神送给我们的礼物。女婴在父亲怀中渐渐苏醒，她啼哭着，闭着眼睛，小拳头蜷在胸口。父亲抚摸着婴儿的小手和小脚，给女儿取名为巧稚。这是厦门鼓浪屿，1901年12月23日，旧历光绪27年的一个黄昏。相传在遥远的过去，厦门地区常年生活着无数只白鹭，这些美丽的大鸟体型纤长，姿态轻盈，它们沿着蜿蜒的海岸线飞翔。 在温暖肥沃的水域滩涂觅食，在茂盛的红树林相思柳上栖息。那时候这里称为鹿岛、鹿洲，明初定名为厦门。从地理位置看，这里真正是东南沿海的大厦之门。厦门的地形由西北向东南倾斜，万石岩、云顶岩横跨南部，一路逶迤入海，最后在西南露出头来，形成了一个面积为 1.78 平方公里的岛屿——鼓浪屿。林巧稚就出生在这里，这里四季如春，温暖多雨，谷物一年三熟，林木终年常青。这里背靠闽南大陆，面临东南海峡，是海上交通要道和进行国际贸易的重要港口。在林巧稚出生前的半个多世纪，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，与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，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。随着列强的进入，大厦之门门户洞开，成为西方各国的通商口岸。美丽的小岛鼓浪屿在南京条约时期被迫仍由英国占据，到了1899年已成了万国公地。最早来到岛上的是英国人，继英国人之后，许多国家都在岛上建了公馆和领事馆，洋人在这里开洋行、建工厂、修教堂、办了学校和医院，甚至还有了运动场。厦门、泉州、漳州一带通称闽南，这里的土著原本是断发纹身的闽越人的后代，他们身材矮小，面短鼻阔，眼睛圆而大，善驾舟行筏，惯傍水而居。在人多地少、山地贫瘠的自然环境中，他们祖祖辈辈以海为田，在风浪中耕耘。由于远离皇权和政治中心，沿海地区的人们形成了边缘的文化心态，他们更具冒险拼搏的意识，更崇尚自强务实的精神。清朝末年危机四伏，政府接连割地赔款，赋税成倍增加，沿海经济凋敝，人们生计艰难，一时间漂洋过海到异域求生成为普遍现象。有史料记载，仅鸦片战争后的100年间，东南沿海一带出洋的人已近1000万，多年后他们中有人从海外回到故国，在鼓浪屿建房筑屋，落叶归根。林巧稚的祖辈是厦门郊外的农民，父亲林良英尚未成年便跟着祖父远走南洋，在新加坡祖父外出做苦工，林良英进了英国人开办的教会学堂。后来祖父病死异乡，林良英回到了厦门。回到故乡的林良英与当地姑娘何静成了亲。鼓浪屿这片万国公地需要懂外语的当地人，林良英和妻子在鼓浪屿定居下来后，靠翻译和教书维持生计。林巧稚是父母最小的女儿，大姐款稚比她大17岁，巧稚还在幼年时她就已经出嫁。大哥振明比她大13岁，在厦门的学校上学，父母还收养了亲戚家一个孤女，比巧稚大9岁，父亲给她取名玉稚，巧稚叫她二姐。母亲生巧稚的时候已患病在身，许是先天不足，巧稚比哥哥姐姐显得矮小瘦弱，母亲唤她做丽咪。巧稚不到5岁那年，母亲 因宫颈癌去世。那一天，台风袭击了鼓浪屿，天色晦暗，风雨大作，海浪发出了令人肝胆俱裂的嘶吼，暴雨砸向地面，树木连根拔起，浑浊的泥水顺势而下，岛上分不清哪里是岩石，哪里是路。全家人围在母亲的床前，母亲艰难地喘息着，嘴唇翕动着说不出话来，却久久咽不下最后一口气。风雨声淹没了亲人的悲啼，父亲把懵懂的乔治拉到床前，他提高嗓音，一字一顿地对妻子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丽咪好好长大成人。”母亲在台风中溘然长逝。她是个普通的不识字的女人，她死于女人的疾病。她年幼的女儿在风雨中哀伤地哭泣。没有人会想到，日后这个女儿会成为专门为女人解除痛苦的医生。
上帝，孩子，不要沮丧，举目向上望，身在天上，不分昼夜，时时看顾你。